感谢主，我们这个安息日，我们一起来继续来学习神的妥拉话语。那么两周之前，我们一起来庆祝了逾越节，以这个戏剧的方式。我们那一天也听了牧师传讲利未记的信息。那么上周呢，也是全世界的犹太会堂庆祝逾越节，所以我们就用访谈的形式。来用一种形式来就是讲述神的逾越节信息。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妥拉的 portion 每周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利未记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第八天，所以非常兴奋。那么我也祝福无论是现场的还是网上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里，在全球各地的沙巴沙龙，神的安息日的安息沙龙临到你跟你的全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阿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是的，你是妥拉的供应者，你将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有道可循，让我们一直可以在你的面前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来预言，来更认识你的真相跟真体，直到你的爱子回来，一切被振兴被恢复的时刻。主，我们今天求你差派，谢谢你差派天使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将你的信息传讲出去。因为耶稣啊，你的妥拉之声要响彻天下，耶稣啊，你的妥拉之声要响彻天下，你的声音、你的话语、你的信息要充满全地，你要得荣耀。今天我们定义要被你带领进入到你心目中的第八天，我们要进入耶稣啊你的超自然循环当中。阿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阿们。我真的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见证，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我们有一个祷告，那么真的是就有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就已经把今天信息中的经意祷告出来，甚至有一位姐妹她鼓励我说，我们就是要刚强壮胆，勇敢的传讲神的信息，因为这是耶稣的超自然。我一听了之后心里的力量就起来了，我说真的是主在我们当中，他真的是，因为我真的是说，对啊，我们有感动，你总要写一些信息出来，对吧？那么有一个主题，耶稣的超自然循环，我真的是有一个确信，说神他真的是借着今天的妥拉的信息，第八天他真的是要带我们进入一个超自然的循环当中。怎么进，这是一个重点。所以今天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进入，你就进去吧。他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今天的这段妥拉是利未记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内容不多，而且我们都非常熟悉。那么第九章我们就是看见说，第八天那亚伦跟他的儿子们要实际的七天的就职典礼之后，第八天要开始献祭在耶和华面前，不仅为自己赎罪，还要为百姓献上供物。那么摩西说，那么今天就要荣耀降下来，那么我们一会儿再会分享。那么第十章我们就非常非常熟悉的话题，拿大根牙比户献了燔火就被耶和华的火烧灭。那么第十一章呢，就是神吩咐了关于天上飞的活物，地上的走兽，水里游的东西，跟地上的爬物，这些有关对他们所吩咐的妥拉条例，其实是对我们，因为你要分别什么是洁净跟不洁净，什么是可吃的跟不可吃的，那么这个通称为食物律，好，就这三章。但是今天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些话题内容蛮丰富，但是我们在一起听他讲的时候，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昨天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说，主啊，你真的是要让我们的眼光紧紧地聚集在你的那里，我们要定睛在你的上面，定睛在你的话语。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今天早上已经通过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已经印证了，就是这个进入振兴的时刻，耶稣的超自然循环。那我们就速速地开始 那么很有意思啊，在今天的利未记的十章十六节哈，有一句话，我们通常之前并没有特别注意，但是有弥赛亚的犹太信徒，他们因为懂得希伯来文，那么也有拉比把这些小小的事情告诉他们，一起分享出来，那我们就一起蒙福得到这个信息。那十章十六节他说的是什么呢？当下摩西急切的寻找，就这两个字，急切的寻找。那么急切的寻找什么呢？我们之后再说。但是急切的寻找这两个字呢，它的希伯来文呢，两个字 Darosh Darosh， 虽然这两个字我们翻译成中文是说急切的跟寻找，但实际上它这两个字的字根都是 Darosh。 Darosh 的意思就是急切的寻找，非常渴慕的寻求 search， 还有一个就是 study， 学习学习。所以呢他们说，但我们没有去查验过，但是我愿意相信。他说，如果你找两个人，你去数一本陀拉五本书，第一个人从陀拉的第一本书的第一个希伯来字往后数，同时另外一个人从这本陀拉最后一本书的申命记的最后的一个希伯来字往前数，他们同时进行，他们同时会数到中间的两个字，就是 Darosh Darosh。所以呢很有意思，所以说整本妥拉的中心就已经是利未记，一本圣洁的神的呼叫，关于它是圣洁的法则。那么整五本妥拉的中心呢，又是这两个字，利未记中的十章十六节，学习学习。所以我真的非常感动，原来神的心让我们就是要学习学习他的话语，就是要切心的研究。就像摩西在服侍的时候找那一个赎罪祭的肉哪里去了，所以赎罪祭的公山羊都已经焚烧了，那个迫切的心情在神面前。所以我们学习陀拉要有这个热切的火。所以学习什么呢？学习通过这些耶和华的训诲学习真知识，学习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真知识，因为早晚一天认识他的荣耀的真知识要像水充满海洋一般，所有的天地万物都要欢呼。所以我们要学习，所以真知识是不会使人自高自大，真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真知识会让一个人赞叹神的无比的伟大。就像说你忽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小水滴，当你融入神的浩瀚大海的时候，你已经看不见自己是一个小水滴，你看到的是大海的浩瀚。所以我们要谦卑，连谦卑这个概念都已经融入在神的浩瀚的大海当中，你已经看不见自己，你只能看到神的伟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有这个学习神训诲的真知识，像火一样，好像祭坛的火熊熊的燃烧，不断的燃烧，你要让它不要灭掉哈。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有一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章三十九节到第四十节哈，他跟那些法利赛人说，跟他跟着他的会众说，你们要查考圣经，你们要应该查考圣经。那时候耶稣说的圣经你知道就只有塔纳和陀拉先知书跟诗篇，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啊，给我做见证的就是神的，就是这本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学习话语是要通过话语的字面要进入到生命当中，我们要到耶稣那里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是要知道一些知识，我们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因为妥拉的总结，他的奥秘的中心就是耶稣啊，他自己，你得着了他就得着了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开篇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是题目是第八天十米利，第八天我们经常听到关于希伯来文八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每一年每一年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我们是要更知道神通过这个数字，通过他的陀拉信息，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真理哈。所以呢我们说数字本身 数字本身是没有任何能力跟能量，但是神喜欢用他所创造的万物包括数字传递他的信息，所以你一定要把他的信息抓住，而不是要抓住传递信息的工具。所以关于第八天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在数算俄美尔，我们叫 Shavuot 七七节。那么我们知道从初书节开始，就是除教节第二天开始，日落开始要数算俄美尔，然后呢你要数七个安息日，七个七日就是49天，那么第50天就是 Shavuot 七七节，那么等于说第七个七日之后的下一天，你可以想到是第八天。那么在这当中，在数算俄美尔的当中，主也说啊，在他的节气当中复活了。那也说啊，复活的他的使徒告诉我们说，耶稣啊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那么你知道他的犹太希伯来的信徒是有妥拉根基的，他们知道耶和华的节期，也并在遵守。所以当圣经，当约翰、彼得、马可、路加他们记载说主在七日第一日复活呢，他说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开始学习神的节期，在数算俄美尔的时候恍然大悟，就是你在数算七个安息日，有七个安息日，七个七天，也说啊在第一个七天里面的第一日复活和他第八天复活。所以这个如果你没有安息日的概念，没有节期的概念，没有数算俄美尔的概念，我们只是抓住 Sunday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够完全甚至是错误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之前都是这样学习过来的，那么今天跟你分享，你或许也可以回到耶和华的节期当中。所以耶稣啊等于是说他这里面蕴藏了一个信息，他第八天如同初熟的果子为我们复活。所以他复活代表一个什么意思？他的复活，我就问主说，对啊，我们都知道复活 yes 我的主活着，所以我活着，然后呢还有什么？你知道耶稣的复活他是来做一个救赎跟恢复，他要来救赎我们进入一个超自然的循环当中，要恢复振兴他的神国新秩序 New Order。 刚才姐妹被我们读使徒书信的希伯来书9章10节，这些属肉体的条例直到振兴的时刻为止，这句话非常非常棒，我特别爱这句话，棒极了。所以耶稣把这句话挑出来说，这就是你明天要讲到的一个题目，直到振兴的时刻。振兴在我的 NIV 的英文版本叫 New Order， 就是他的一个新的秩序。那我们今天早上问了另外一个姐妹，她的英文的另一个版本叫做 Reformation， 就是被改革被改造。那么他改革更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秩序？那么我们在学习妥拉的这多年以来，我们知道说也说他不是来创造一个全新的，是的，他将万物都更新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更新是回到他创世纪，他创世起初 Bereshit， 他所有的他创造一切，因为人犯罪堕落了，所以他要来恢复我们，他在地上为我们颁布了一个属天的条例，让你在地上预言。所以你要在这些妥拉的话语当中，每周每周这样反复的重复循环当中，你要看见耶稣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一个救赎的超自然循环，而且你要跳上去，从自然到超自然，从地上到天上，不难啊，因为主导文我们都倒背如流嘛，不是吗？在地如在天，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天上的样式，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反射出来的。所以耶和华在嘱咐摩西的时候非常非常严重的吩咐，严峻的认真的令人生畏的吩咐，他说你建造会幕你要给我小心，必须与我吩咐的一样，因为这是天上的样式，你不能随便来，对吧？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八天的启示哈。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有时间，但是我们知道时间是受造物，你知道蛮奇妙的，在 Bereshit 的里面，在创世纪起初的时候，神创造天地万物，他告诉我们说从晚上到早上这是一天，然后直到第七天，这是他所标识出来的一个安息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陀拉告诉我们说，阿爸天父 就息了一切创造的功，跟他所造的万物进入安息。他进入安息之前，他把万物都创造好的时候，他把人放在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当中，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大的会幕帐幕当中，他似乎跟人就永远进入到永恒的安息当中。你知道那时候人不需要劳力，不需要耕种，天上降甘露，你知道吗？神耶和华使地上生长万物，为人去饱足我们人体的一个人类的需要。直到有一天我们人不再遵守神的话语，违背了神口中的约的时候，我们就堕落，我们就堕落在时间的反复当中。直到挪亚发生洪水之后，他从洪水里出来，耶和华也讲了一句话，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地球架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当这样的一个大洪水，你不要想到这个大洪水，它其实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洪水。你知道他说其实地球是整个被水包起来的，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我说上水跟下水，上面的水像镜子一样反射天上的样式在地上，所以上水跟下水，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所以你要活在日光之上，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无新事，你要活在神的天国，对吧？一个道理，在地如在天，不难。所以当这个大洪水的时候，天上的渊源窗都打开了，地上涌出来水，你想到这个地球发生什么事情哈？我感觉就像在一个子宫当中，就是水包着这个孩子，你知道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当这个洪水停了的时候，一切都不再一样，一切都跟神造的起初不再一样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从亚当堕落开始，直到后来挪亚出来之后，我觉得人的罪堕落就使我们堕落到受造物时间里面，我们要开始这个时间的循环。只要时间一开始运转，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人运转在时间里面的人，我们都开始被倒计时，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永恒的。时间是受造物，我们也是受造物，你知道时间，但神不在时间里面，他掌管时间。所以你知道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因为上次Maria姐妹也是分享，有人说哎也哎，神就说说算了，这没什么了不起哈，这违背神的话语，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活了930年，一天在神看来一天就是一千年，所以亚当没有活完一天，日落之前930年，还剩70年，就满了一千年，就满了一天他就死了，当天他就死了。神有他的时间，他的恩典很大，即或如此你活了930年。你知道亚当在这个930年，在这个一天当中，他悔改，他开始学习妥拉，他甚至要把这个妥拉教导传给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们有谁可以领受有耳可听的？圣经里有点出名字，以诺，很久了很久，好，第七代子孙以诺，然后到挪亚。所以我要说这个时间它是直线向前的，不回头，对吧？你也没有办法，时间就这样，你就是一直往前走，时间不回头。但是当这个季节是不断的循环，季节是不断的循环，周而复始，所以时间跟季节就是不断的上升的循环，我们能理解吧，对吧？时间跟季节，所以所有的人都走在这个时间跟季节里面。但是唯一不同的是，神的子民，神有耶和华妥拉的子民，是活在神的时间跟季节里面。我们也过春夏秋冬，我们也感慨哈，樱花开了又落了，树叶掉了又飘了，春天过去，夏天来了，冬天到了。之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四季的更迭哈，就开始有点情绪又受不了，因为我到底是不属这个世界，这个自然循环里就已经忧郁哈。后来信了耶稣啊之后，慢慢直到我接触了妥拉，我发现我们走在神的时间跟季节里面，走在他的安息日，走在他的节期，走在每周神赐下这个妥拉话语的一个超自然的属灵信息当中，这叫做走在神的耶稣啊的超自然的循环当中。但是不止这么多，你知道神的超自然循环是上升的循环。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只能是 希腊思想就是一路向前，而且是不断的循环，你也可以说像陀螺一样没有方向的运转，但是你也觉得时间过去不再来，头发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就感觉我们在时间中沉沦。但是我在刚才说了，耶稣啊就是我们出离这个自然的循环当中，他带我们通过走在妥拉的训诲当中，我们就是走在一个不一样的超自然循环当中。所以保罗说，我在等候最后的那个救赎，什么身体的得赎，你身体因为在时间里它是在这里，但是你的灵魂体其实是合一的，因为我们的灵跟魂要魂要服这个灵啊，你的身体要听你灵的，所以这个灵是非常重要的，灵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的灵人带着我们的魂思想意识拖着我们这个肉体，它即将终归是要毁灭的，但是即或如此，神仍然给我们一个权柄，可以为你的身体宣告病得医治，因为病不是神从神来的，就是我们堕落以后。所以时间加上季节哈，对不起，时间加上季节就是上升的循环，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上升的自然循环当中，你慢慢慢慢就可以分辨时间跟季节了。所以这个分辨时间跟季节非常重要。我们下周的4月12日日落以后，我们进入希伯来历的圣经历第二个月，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第二月，但是我每个月都非常喜欢。第一个月是我们犹大支派狮子的月份，狮子吼叫，你知道你就往前行，这是跟以色列十二支派在旷野在围着会幕安营扎寨这个顺序是有关的。所以起营的时候犹大往前走，第二个跟着他的谁？以撒迦支派，对吧？以撒迦支派，这个圣经说，他说有以撒迦有200个族长通达食物，他的族弟兄都听他的。所以我们就非常说，我要领受以撒迦支派的恩膏。我跟你讲，你怎么领受？你就是学陀拉，因为在犹太人看来，以撒迦支派他是陀拉学者的支派，他为什么可以通达食物？因为他们喜欢钻研陀拉，学习陀拉。当你开始学习陀拉，真的进去学习学习到一个精义的时候，你会分辨时间跟季节，通达食物，而且不是分辨而已，你看到时间跟季节，分辨时候的时候，你知道每个季节你当做什么事情，你有了神的谋略能力知识聪明，耶和华的切灵就在你的身上。所以他的族弟兄非常知道以撒迦支派这200个族长很不一样，他们就求问他。所以我们要通过陀拉的学习，你要培养自己可以分辨，可以知道什么做跟不做，什么做什么跟不做什么，这样的话会影响很多，影响我们的生命。什么叫做神的火，什么叫做凡火？所以今天就会提到这个重点。所以我觉得最后我在这个小话题要补充一句，就是说当我们不断的在这个神的时间里循环的时候，祭司24小时七天，或者是我们不间断的每周安息日在这里服侍，我们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从神来的这样一个服侍的一个程序，我们每周都在做，你在循环着，非常有规律的循环，你知道吗？这个有规律的循环呢，会让你在里面疲累的，你不知不觉的会疲累，因为你在循环。所以我不得不问主，我是一个喜欢走一走就停下来，我要问问主，这样做可以吗？当你停下来随时求问主的时候，你要得到重新得力 refresh， 要重新得力。所以神的循环不是让你像陀螺一样很累啊、哦，我运转到一半一下崩溃了，啪倒在那里了，不是。你知道这个循环，你必须要找到神的节奏，你必须要找到神的节奏。所以你找到神的节奏的时候，你在里面是很有规律的，很有平衡的，是非常有节奏的。忙，但是你可以仍然有休息，所以你不断的更新，因为这个安息日太重要了。这个安息日上次牧师在这里讲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一天这个第七天所有的能力，讲能量也好，就是所有的祝福都在这一天聚集起来爆发出来，这个祝福下来。所以从第一天开始已经开始向着第七天迈进，那是我的安息日。所以我觉得安息日它就是神的一个祝福跟一个重新得力在里面。我昨天看我的手上，其实上周有一个泡，不晓得怎么来的。 我就没有管他，但是我发现星期五的时候他突然干掉了，今天已经开始好了。今天我坐车子来安息日聚会的时候，看到这个伤口好掉了，而且我这个口里有很多有一些溃疡，今天完全好了。就好像你知道身体会给你一些讯号，你要安静在主的里面。到了安息日，你知道所有的祝福跟真正的舍弄，因着我们的信，这个舍弄就临到你。所以我们因着信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我们不像那些不信的人最终失去了安息日的安息，就是约书亚那个世代的哈，那给我们做警戒。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一周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神的火跟凡火哈，这个丧命了。所以我下一个小话题是神的灵，占卜的灵体贴神还是体贴肉体，对吧？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跟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耶和华荣光就向你们显现。所以第九章一直在写亚伦跟儿子们非常有条理的按着神的吩咐在做完这所有的一切，非常完美。但是我们看到第十章结尾怎样，这一切都做完了，亚伦向百姓举手为百姓祝福，然后他就从坛上下来，但是神的火迟迟没有降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这非常非常可怕，非常非常可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当服侍神之后神没有回应，我们什么都做得非常好没有回应。接下来是摩西跟亚伦进入了会幕当中，从来没有讲到他们在会幕当中做什么。但是你想看，如果你是摩西跟亚伦，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们进入会幕能做什么？按照摩西的习惯跟这个两个老人家的习惯，就扑通一下子在神的面前扑下去啊，没血哈、啊，一个想象。然后他们再出来的时候再为百姓祝福，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降下来，有火，他的荣光有一个标志，是从火从天上降下来。我们没有见到从火从天上降下来，我们只看见火从地上烧起来，有没有？你我是想说，见到什么样子是火从天上啪浇下来，然后烧尽了他们所献的燔祭，神悦纳了。这时候百姓也是屏住气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神哪里去了？我们没有被悦纳吗？但是再一次两个老人家摩西跟亚伦再出来祝福的时候，耶和华终于显现，他的火降下来，烧尽了我们的祭物跟脂油。众民一看欢呼，俯伏在地敬拜。你不要小看这一个细节，如果第一次亚伦举手祝福之后火就降下来，我觉得百姓没有那么兴奋的。没关系啊、哦，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顺序，我们都做得非常完美 perfect， 它降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是的，神有主权，他可以选择他不要下来。这个时候你要怎样？我要继续寻求他，渴慕他，他有应许，今天你一定要降下来。我们哪里做的还不够完美？是不是我们向神献上了赎罪祭，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刻苦己心，祭物上去了？我们的心有没有上去？当神沉默的那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开始想，我哪里做的不对？摩西跟亚伦说哪里做的不对，再一次回到会幕里，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神，主权在神那里，我们没有办法自演自导自演一出戏，我们把什么服侍神都做得非常好，然后那里有个按钮一按，神就降下来，就像我每次一样啊，耶和华祝福，哇，荣耀降下来就可以了。那是我们人手在操作。今天我们神的家里面需要神的灵，不需要人手在操作一些事情。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人以为他可以来操作，他把自己当成神，他认为可以自演自导一出戏，让全世界的人都在他的权下运转，要进入到他的这个秩序的里面。今天我们在这里，全世界在传讲妥了，在传讲这个寻觅逆的第八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只有神是背后那位大导演，他所有他掌权， 他要让地上所有的人，他的百姓知道，并不是人手可以操纵的，我是神，我耶和华作王。要先从百姓，要先从神的百姓开始，我们真的要认识他，他不是我们人手可以操作的。我们不可以命令他，我们做得足够好了， perfect, please, 下来，荣耀下来，我们在这里等，下来之后，耶、yeah, 我们今天很棒，我很有恩高。 No, 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那个，如果我不学妥拉，我永远不知道这个道理。学了妥拉史密利，第一年不懂，第二年不懂，第三年我忽然看见这句话，或许是说在这个不断的不断的这个循环当中，你的眼睛打开了，心窍开了，开始进入到超自然，进入到神的真实里面。很多真知识必须在妥拉当中为我们打开。所以这个服事是完美了，因为神悦纳了，他的灵降下来。所以第十章在那个最最最棒的一个高峰，这个是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警醒。我们今天不是在分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是怎么悖逆，他们，我们不讲这个事情，不讲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我相信在妥拉里面记载拿达跟亚比户他们被神的火烧灭，他是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要允许我们里面的祭坛上面的神的火充满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里面还有烦火，还有我们自己的属肉体的东西，还有不是从神的灵来的东西，我们今天说我要让神的火把它完全的烧灭，我不需要它，对吧？我们不需要。你必须，我们必须有神火的特质。你知道神的火降下来，不是跟它一起燃烧，就是被它烧灭，你选择哪一个？妥拉在描写这个反火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说神没有授权的一个行为，是外邦火，不是祭司应该做的。所以这个反火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因为你知道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在西乃山上跟神立约的时候，亚伦、摩西、亚伦70个长老还有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就在神面前吃喝，神的是神降临，他们也被提，他们看到神的宝座蓝蓝的如水晶，就是神的宝座降临，他们在那里吃喝，以色列耶和华的神也的手，他们的手也不加害他们这些以色列中的长老。拿达跟亚比户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两个很特别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今天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当你在一个属灵高峰的时候，你要注意反火会出来搅扰你，你是要被反火影响，被神的火浇灭，你还是说我今天要听神的声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献什么不该献，只要不是神说的你做了，不是神让你做的，或者你不做神让你做的，都是献反火，所以这个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到奉他的名所建立的教会团体团队，好，我们是其中一个。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所求的是什么？当我们看到献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你是甘心情愿的献祭。我没有所求，我只求的一件事情是说，当我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的罪要被完全的洁净，我的罪被你已经洁净了，我到你面前是我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如果我们不经历过说我们曾经是一个该死的罪人，不经过那个，就像你曾经是一个得绝症的人，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死因幽谷，没有经历过说我是个要死的人，忽然我得医治了，那种喜乐出来，你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敬拜他。我没有所献的，我没有所求的，我所献的只是神的火，我没有我自己要去献的。所以我们要想到说，我们要的是不是神要的，我们是不是所献上的是神所献上的，神没要的你有在献上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光照自己，用圣灵的祭坛上的火光照自己，不要妄献。神没让你献的，我出于好意，我爱这位神，我敬拜他，但是这一周的寻觅逆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你一定要非常知道什么是神让你献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你要献什么是有季节性的，这都在神的妥拉他的节期当中。这个时候逾越节过后收大麦开始收割了，所以什么叫做属俄梅尔呢？就是地里面出熟的大麦拿一捆哈，一个俄梅尔，祭司要在神殿前摇一摇，这是献上的出熟的果子，这个大麦就可以开始做大麦饼。当大麦饼比小麦饼要粗糙一点，所以呢他现在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现在是献上大麦出熟的果子的时候，你要给神献上大麦。等到了49天之后，七七节 Shavuot 的时候，你要开始献上小麦，那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丰收。所以实际上真正的出熟节，除酵节第二天的出熟节呢是一个预表，真正的更大的出熟节是五旬节，它是献上一个丰收，小麦丰收了。所以你要按着神的时间跟季节献上他向你要的，你不要在收大麦的时候献小麦，你献不上，小麦没结出来，你拿什么给他？等你该献上小麦的时候，你还是拿上个季节的大麦给他，这个是神不喜悦的。到后来你会非常混乱，你很辛苦，我向神献上了我的一腔热血跟爱，神为什么总是不被悦纳，被拒绝，被打击？因为我们还没有让妥拉的话语进来。所以为什么每一周我们要在会堂里听安息日的教导？使徒行传说，你们这些曾经的外邦人信了耶稣啊之后，进入到神的家之后，你要非常清楚，第一我不能再吃血，第二我们不能犯淫乱，不能拜偶像的习，不止这些而已，其他的教导每天请你去安息日的会堂去学习。所以彼得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每一周去安息日听，你也没听懂，听安息日的妥拉训诲，听先知书，你们也没懂，你们懂了就不会把拿撒勒人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说犹太人而已，是说我们所有的有这本妥拉的，我们读懂了吗？我们读神的妥拉训诲，读他的先知书，我们更比他们有福分。我们听那些懂妥拉跟先知书的那些使徒写了新约的书信，把妥拉跟先知书有关于耶稣啊的写得非常的详尽，你读懂了吗？这是我们外邦人的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要去教导，我们要去被教导，然后我们才能去教导人。否则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绊倒人，但是我要做一个不被人绊倒的人，因为这本妥拉是给我的，我不是听一个人那边讲。之后我们要讲食物律反刍，你要去分辨分题，你要去分辨，对吧？所以我们讲说神的火还有神的灵，你如果在神的灵里面的话，你是按照神的教导，神的灵是给出一个方向，它不是带出混乱。如果你知道我们都说先知性的恩赐，先知的灵啊，我们都觉得哎呀，看个异象有个话语下来我们知道怎么做，就是先知的灵啊，神的灵未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很久，你里面有没有占卜的灵？什么叫做占卜的灵？就是你想要去掌控，你想要用你的方式，用你的话语去影响人的情绪，让人产生混乱，产生惧怕，产生被束缚，被辖制。但是神的灵是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的真自由，所以神的灵下来是让你非常清晰的，非常不混乱的。神的灵让我们下来之后，神的灵下来之后会让我们忽然醒起来，看见我们自己，我们要悔改。悔改的时候是一个怎么忧伤痛悔，是带来一个喜乐。如果你在一个不是从神的灵来的里面，那个懊悔会让你走向死亡。就像卖主的犹大后悔了，悔改了，彼得也后悔了，犹大没有悔改，他是后悔了，他就被撒旦逼到死地，他没有越过说我卖了这个主，我后悔了，原来这么大后果，但他没有允许自己痛悔，得到一个新生命。彼得也否认主，他也卖主，但是彼得愿意被神恢复，他回转之后使很多弟兄得坚固啊。所以你要在什么灵里面运转？所以今天我们查验里面是神的火，不要有凡火，我们是神的灵，千万不要有占卜的灵。还有我们要体贴神，不体贴肉体。 这一些都是当你有陀拉的训诲下来之后，那些体贴肉体的事情都要被烧掉。所以这里有一段经文是历代志下的26章18到19节，我们马上就要讲到大麻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哈，这段经文虽然写了，他们是谁？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个人，他们率领勇敢的祭司80人是要抵挡乌西亚王。这个不是什么小事情，你敢抵挡一个王，祭司真的是站在神跟人面前，他没有任何的恐怕跟惧怕，结果你是王，我们的唯一的王是我们的至高神。所以呢，这位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个人跟随这个王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离殿吧，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所以祭司里面燃烧着祭坛上的烈火，它里面有耶和华的知识，它可以分辨圣火跟凡火，它可以分辨不是从神来的。当他一定要把这个真知识讲出来，你如果里面有神的话，你可以拦阻人现凡火，你可以救了那个人一命。但是这些训诲永远是给有耳可听的人，给谦卑的人。你看到乌西亚的反应很恐怖，乌西亚听了之后他发怒，手拿香炉还是要烧香，他根本就不听，他觉得他是最大的，他不听妥拉的训诲。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的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所以祭司催他出殿。乌西亚王到大麻风生大麻风的时候，直到死日，他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成为不洁净的。所以我们马上就讲大麻风，我们现在这里就先不讲。你有耳可听，你知道那个现在是地里出麦子，大麦也好小麦也好，你知道麦子我们都看过，当麦子成熟的时候，它的穗子就饱满，就会垂下来，这个代表什么？你知道那个麦子它有一个，它的英文有一个，它那个麦穗啊叫 ear， 是耳朵。你知道这个我觉得神太形象了，当你足够成熟的时候，你有一个有听的耳，你有一个可听的耳。所以乌西亚那个可听的耳已经没有了，他当场发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爱神的那个热情，或者是你想要彰显你的那个荣耀跟伟大的时候，你的心一定要非常清楚啊，有的时候要把自己拉回来，打自己一巴掌，让自己退下，不要等人家打，等人家打你也受不了，当场就发怒，会有更糟糕的后果。所以我们就说这里有个道理，我上周看到一个弥赛亚信徒，他写了一篇信息，我非常非常的阿们。他说我们敬拜神，你是靠着一个肉体的一个热情，你也可以说它是神圣的热情，我们暂且不去分辨，你可以去分辨，我很热情，我敬拜神啊，这个火烧起来了，但是没两天这个火就灭了，你还是要持续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敬拜神，不论环境怎么变化，不论旁边的人在做什么，不论旁边的人在做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我要敬拜神，我是不改变的，永不改变。今天我没有服侍，我还是来到神的殿中，不改变。没有服侍了，我今天就怎么样？你知道你是要你知道你可以分辨里面。所以呢，这里有个比喻说，你希望跟哪一种人结婚？这里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说，他寻求情绪上的高昂跟生理上的刺激，他一下子那个爱火出来了就爱你。有一天他也可以说，我好像不爱你了，我那个火没了，我们感情消失了。我们就这样吧，玩完了，我们的感情就这样好了。还是你要找一个，他无论是糟糕的是糟糕的环境，还是很好的环境，不管是得时还是不得时，他对你的爱情是永不改变的。你有时候也会讲说，这不够浪漫啊！你要选那种浪漫人也可以。他今天情绪很高昂，第二天他浪漫感情消失了，他的火没有了。神不是寻求一个浪漫的人来敬拜他，神是寻求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连神都是这样，你要选择哪一种配偶？ 所以我就跟你讲，你要想选到好的妻子跟丈夫，你在教会里没错，在教会里你就能找到忠实的人。所以我现在我就想说，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邀请你连续你知道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七天在会幕里承接圣职的礼，七天不准出会幕，在这里做事。我邀请你不要七个安息日好了，太长你也受不了，一个月四个安息日，你从八点半就开始来，你看一看这个圣殿是怎么运转的。你持续四个安息日做一项，好吧，我们委派你的一个服事哈，你连续做四个安息的人，如果你能连续做安息日这样的一个服事，同一个时间来，不管你发生什么事，你就是出现在这里，你能连续四个安息日的话，你就知道你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出来。据我看来，现在能连续到四个安息的人不多，但是就是有那些初熟的果子，这叫做不论你我服侍神，不是今天高兴了，我今天听了一篇道，哎呀，信息把我给挑起来了，Hineni，我的火，我连着两周啪啪啪来，第三周第四周，然后人慢慢慢慢就像那个火就没有了。我要选一个持续的在神面前服侍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你能找到这样的丈夫跟妻子，或者是说你不要期望我的丈夫跟妻子是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全家境中，先从我开始。所以我也看见在我们当中，他先做了一个忠实的神的家人，他去服侍，雷打不动，在一样的时间里出现在神的殿里，不管我今天有没有服侍，有的人就是没有服侍，但是我跟你讲什么叫做服侍，出现在那里安静祷告，这是一个最圣洁的服侍。这样的人他改变了以后，然后呢，我会亲眼见证他的家人，他的家庭，他的生命慢慢慢慢是眼睛可见的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真理哈，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你要知道神的家不等于你的家，也不等于我的家，它就是神的家。所以呢，我也在想说，好吧，我们不要各说各话，用我的想象，用我的感受去体会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家应该是这样，神的家应该是那样。我想说我们应该回到圣经里面去，怎么圣经里是怎么说的。传道十五章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善，它的标准就是神的陀拉巡回。不是我今天把祭献上了，我今天已经很完满了，而是你有没有真的听进神的话语。当你听进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言语，我们的动作会一天一天的更新，不是说忽然间我就一下子就不一样，不是，你的新生命开始启动了。所以呢，这两句经文，这还有三句，但弥赛亚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他的上一句就是摩西在神的全家忠诚尽忠。摩西预表了那后来要来的那位更美的神的大管家，就是耶稣啊，基督。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最后，便是他的家了。什么叫做可夸的盼望跟胆量？你知道刚才亚撒利亚率领八十个勇敢的祭司，他不是去做反叛的工作，他不是来要抵挡王，他勇敢的要把神的话语讲出来。现在有多少个勇敢的祭司敢在君王面前讲出你做的不对，不合神的训诲？所以保罗是一个被神拣选在君王面前讲话的人，有多少个保罗？所以下句经文是说，人若不知道自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妥拉，我们每周安息日有弟兄在吟唱，对吧？希伯来文一遍，中文一遍。妥拉是真理啊，妥拉是真理的根基啊 ，Emet。这个家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对吧？所以先不要谈爱，如果你不知道真理跟神的法则，谈爱还太早。所以呢， 我就想说，神的家不是我们的家，神的家有他的法则，你必须要知道。为什么在神的家中，神会一定要让你知道，我这里有至圣所，有圣所，有外院，一步一步到神的面前来。你知道我在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想要在这里一个很好的机会做一个见证。我们这个圣殿不是很大，但是我仍然说目前来讲足够了。牧师祷告很久，同工祷告很久，我们摸爬滚打很久，摔了跟头很久，但是我们终于站立起来，站立在神的应许上。我们这个圣殿的建造，我亲耳听到，我不是听米少传的，我是听牧师讲的，因为米少是我们的书记嘛，他都会记载我们的历史。牧师在设计这个殿的时候，他是按照圣殿在做。这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其他的牧师定了，他祷告都有领受，我们同工都说阿们哈利路亚，没有人有其他的不同意见。只有他在问说地毯什么颜色比较好，诶，我看他问了，那么我就可以给他一个建议。如果人家已经定了，你不要，我不需要你的建议哈，人家牧师定的话，你不要再说我觉得这样好那样好，不要讲，不需要你的建议哈。但牧师给你个机会说这地毯什么颜色呢，诶，我就要讲话了。我说牧师，我们要蓝色好不好，那个像那个天国一样，那个什么蓝色的海哈。牧师说好，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有没有看过哈，来到我们祷告殿的，你现在在这里聚会的很久的，那边有一道有两排，有两行是灰色的地毯，有没有？灰色之后又是蓝色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不明白，我今天有一个见证告诉你，那个牧师就说那是分别圣所跟外院的，这里是至圣所，那里再往前圣所，那一道让你知道当你要脚迈进来的时候，这是神的圣所，你要注意，那是外院。你知道窗帘，我不喜欢灰色，我也喜欢亮堂一点。你知道牧师说什么？这是神的至圣所，我选的是遮光材料，这是内饰。所以我们的窗帘常年是这样遮盖的，就像圣所一样。如果你回到你家的客厅，你可以随便拉窗帘换空气，但这是神的至圣所。你到了神的殿，每个人的殿都有他的领受，你一定要去有心去看，有心去听。当有人给你讲解的时候，你不要当场发怒，你要温柔的听，像麦子一样耳朵垂下来。我2015年的时候，神的恩典给我们，我去了 IHOP 国际祷告殿。去人家祷告殿，你要非常的知道这是祷告殿。我在进入他们祷告殿之前，上面有个牌子写，因为他们进入祷告殿之前先有一个外面的一个 counter， 有一个同工坐在那里，如果你有事情咨询的话可以，他外面就有一个牌子，如果你要聊天闲聊，聊任何话分享的话，请你在外面聊完了进去。一到了我们这个敬拜祷告殿， shut up， 不要讲话。我看到这个真的肃然起敬，就我跟阿毛都把话讲好，进去你要怎么做，讲好了进去，不要讲话，安静敬拜祷告。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哎，你好吗，出来出来出来，我们出来讲话。你知道吗，这你知道到了他们祷告殿，他们祷告殿里面还有一个以色列祷告室。到了以色列祷告室的时候，我先看他的设计的理念，从神那里的启示是什么。不是说哎，你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我觉得应该这个更好，可是这是人家从神的领受，这是超乎你的想法，你的理念跟你的认识，不是说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我请问我到了你家的卧室，有客人到你家里，你可以把卧室的门打开，请参观我们的卧室，我们睡觉的地方。你谁家的卧室有客人来的不是把门关上的吗？你跟神的内室呢？这里是圣殿，对吧？所以神的家不等于我们的家，但是你在神的家里被神训诲之后，你可以把神的法则带回到你自己的家中去建造，要把你自己的家里 建造成像神的圣殿一样，有法则，有圣洁。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个圣殿。如果你可以在神的这个所谓的，一会儿我们讲属肉体的条例，什么叫做属肉体的条例，如果你能在这样一个条例当中你得建造你这个生命的圣殿，我告诉你，时间一过去，一年两年三年，我们会看见神的荣光出来。我眼睛看到的见证不少，不需要太多，有一个两个震撼我就知道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我看到了见证，对吧？你要知道怎么行啊。保罗说我不在了，跟提摩太讲，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挑战你。你要知道，这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跟根基。那么进入到下一个话题之前，我有一个见证哈。我觉得神第八日的概念给我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跟上神的步伐，神的动作非常快，你要转化，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我有一个见证，感谢主，他允许我今天去讲。然后在3月21号到28号一周之间，因为每天我都跟我爸爸分享电话里，他跟我说神的动作很快。上个星期六他们同工去教会的时候，发现前门跟后门都有人在那边站着，不让他们再进教会，没有任何通知，这个教会就封上了，从此他们实体的这个教会就没有了。你知道吗？这个教会的牧师跟同工预备说，有一天神跟他们讲说，有一天这个教会就没有办法再用了，你们要预备。所以他们提前一年就开始预备。我爸说，我这教会同工一直在预备一年，预备什么？预备说能不能把神的教会分到各个的家庭当中聚会，然后通过直播，牧师还是在一个地方隐秘的地方传讲信息，这个教会还在，建筑物不在了，但是你各个的家庭是不是有可以足够带领的同工去带领这个家庭教会，跟着牧师的领受一起往前走。你不要到时候分裂了之后，分裂成细胞小组之后，牧师在这边讲别的，然后这个小组讲别的，然后这个教会就真的分裂了，不是那种细胞分裂增长。我爸说那天闹了一天非常混乱，他说没想到来这么快，他说除了同工之外我们谁预备好了都傻眼的。因为我爸在一个老年团契，神预备他有一段日子，那他就在这个老年团契当一个小组长，他不叫老年团契，他叫常青藤哈。然后呢，其实牧师蛮担心这个常青藤团契，因为老年组呢不知道怎么搞机器收听直播，这是我爸，他也说他也搞不定。哎呀，我着急，我说哎呀，我能不能去一下，我也不能去。后来呢，结果呢，还是我爸说就这么两天之内，结果聚会的地方解决了，有一个老姐妹80几岁开放自己家庭，所以他们这个细胞小组呢就是他们这些老年人在那边聚会。我爸说太高兴了，还有一个同工夫妇在那里助阵把守，他们就是可以搞定这种直播这机器，他说哎呀，我一下子就知道，要不我也不会。然后牧师也非常开心说，没想到这么快，第一个先有着落的就是你们常青藤这个小组，其他的细胞分裂小组就是在搞啊搞啊搞啊，就那边安排啊，非常不容易。为什么说神的家不等于你的家？几乎是你在人的家里聚会，那仍是神的家的一个分支。我爸说这些人开始分散到各个地方去聚会的时候，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我爸他经常跟我一起祷告分享神的事情，他跟我有共同语言，我们就可以祷告。他说我有一件事情要祷告，他说哎呀，真的是让我很愁烦，不是什么大事。他说我们在那个老姊妹家里聚会的时候，那一天就有两个人开始讲话，这两个人一讲话全都乱了，开始哇，就开始祸乱起来。你可以想象，一个弟兄说，我们中午怎么解决吃饭问题？我把锅碗瓢盆拿到这个人家里做饭，人的家不是之前他们教会原来一个大厨房，你怎么做都行。另外一个姐妹说，嗯，我看你这客厅要改造一下，把沙发搬到阳台上去，把花都拿走，然后让我们这客厅做得更大。你知道那个同工夫妇有两个孩子地上滚爬，让那老姐妹80几岁非常不知道怎么做，因为这是聚会，她就跟我爸爸说，弟兄，他非常温柔，还跟我爸说，弟兄，你让我儿子跟儿媳妇来看我，他们坐到阳台上吗？沙发跑阳台上去。 我爸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本身是个恩典，但是你能不能承受神的恩典？你要把这个家庭聚会的点搞烂了，搞慌了，你们去哪里？说不好听话，那现在是避难时期，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吗？即或如此，其实他们还相信这是神在做奇妙的工作。后来我爸说那天晚上祷告，因为他们要去聚会，他要给出一个方向，他说我一定要讲话。他说晚上祷告，早上祷告，早上起来了就今天一定要讲。结果他今天去聚会，那天他去聚会的时候，一个老姐妹就给他发了一个语音信息，就跟我爸说，你的意见我一定会就是同意的，你就把这一个局面要按照神的方式掌握，你不要怕，我就跟你一起的站立哈。这不是原话，我们年轻人就是一起站立什么，他们老年人更不会讲这样话哈，他们就是讲类似的话。然后我爸说那天去了跟大家讲出我的想法，我们不要做这些大动干戈，我们就是要清楚今天是在这个地方，新的地方，新的季节开始了，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其他的东西你不要想。结果他说非常奇妙的是，之前有很多意见的人在那一天完全耳朵垂下来，他对我爸爸讲的那些正确的话他都可以听，说我们愿意听，听你的，我们就这样做，什么也不动，我们不要吃饭了，我们就听完话语就回家，不要在这个老姐妹家里做多余的事情。我爸说他简直惊呆了，这是神做的。他说我不喜欢做，你们要听我的，因为我爸没有信主之前他是做 leader 的。我看到我爸变成这样子我也呆掉了，他之前不要太那个，他对我的教育也是的，他怎么一下子信神之后变得这么胆小呢？变得这么以前啊我就可以啊，对吧对吧。然后我也看到一个有了神的生命的人，他不是他要掌权，是他看到神要掌权，而且他不能用自己的方式。然后他就跟他另外一个同工分享，另外一个同工在另外的一个家庭里面都是年轻人，后来他就跟这个同工说，你们还好吧，我们已经搞定了，我们这里已经舍弄了安平安了，你们那里怎么样？这个讲了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祷告之后就已经解决了。那个姐妹说没想到你们老年组团契这么好，我们这里年轻人炸锅了。他就讲话很委婉，他说很多人平常都看不出来怎么样，一下子自己意见好多，他们好像忘记了我们在这里是聚会，他们以为在开家庭 party。 这件事情让我听了之后，我爸就四个字，他最会跟我讲的这件事，我们不要评论太多，他说他就告诉我四个字，大浪淘沙。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生命在神的季节里面震动，你会出来。所以我为他们感到感恩，感恩。所以我下几个话题我要讲麦子跟稗子，你就知道这个道理非常真。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个话题就是谈爱还太早啊，先学习神的法则。你没有发现利未记里有说爱神呢、啊、We are half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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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对吧？爱神爱人天天唱。利未记里没讲，申命记才讲。你先给我读完利未记之后，你在我申命记说 Shema Israel， 爱主爱神爱人。但是你一定要先过利未记这一关，利未记是有关乎圣洁、污秽、生命、死亡、肉体、神的灵。你把这些分别了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去爱神。不要妄现你的爱情，神的爱情如耶和华的烈焰，它可以烧掉所有的杂质。所以有关于食物律这件事情呢，它是怎么讲，我不会，我下面还有很大的话题，我这个就一概而过。食物律就是食物的妥拉，它不是一个神的健康食谱。你守食物律吃什么不吃什么的唯一理由就是说神说的。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他讲了一句话，我也哈利路亚，他说食物律你知道了之后，你看到猪或者猪肉，你不要说 disgusting， 你不要看到猪跟猪肉说这个很可憎很恶心，神没这样说。神说第一，你看到我造的万物都是好的，你如果看到一个猪一个兔子一个什么东西，这都是不洁净的哈。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它跟你没关，但是你想说天哪，这个东西放在锅里用什么 烹饪的方法它可以好吃一点，它的皮毛可以拿下来做我的什么东西的，这个想法非常可憎，不是人家可憎。我告诉我看这些动物美得不得了，还有你想说吃了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成为可憎的，这个想法跟这个作为跟结果就变成可憎的。因为你说这是一个敬拜条例，你身体是一个圣殿，你把什么东西放进来你要有神的法则，什么是神说不可以的，什么是可以的。所以我之前不太喜欢，不是没有特别感动，因为有些动物在我们人堕落之后，我相信它也失去了原有应该有的荣耀，这是我们人的错。你不要看到一个动物说很恶心啊，是不可爱，但是他们有今天是因为你跟我的罪。早晚有一天神会恢复动物的荣美。你看这个就是我这些选了这些十九个动物都是我们今天圣经里讲到，还不够代表。哎呀我简直美得不得了，尤其是这个我最喜欢科摩多龙。阿毛说你的兴趣什么时候改变了，现在看这个直播的人就可以看见我的头跟科摩多龙 Komodo Dragon 有一个合影啊，这是历史性的纪念，等神来了我们都要进入 New Order。 阿猫昨天说你讲到这个 PDF 旁边得有一个空道放你的脸哈，你的脸就放在他旁边哈，可以，我说可以没问题。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个沙帆岩蹄兔，这是我第一章吗，对，这个岩蹄兔啊可厉害呢。沙帆有两句经文给他的哈，他说什么，箴言3:26，沙帆是软弱之类，他就是被人家捕食的，却在磐石中造房，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藏处。人家沙帆懂得建造在磐石之上。什么叫磐石？你有没有把你的家造在磐石神的话语之上，对吧？这就是沙帆岩蹄兔，这什么红头雕啊。哎呀我跟你讲，雕跟鹰的种类多得不得了啊，你要去查我也分不清，我要先看英文，我要再看中文，我再去查。你知道狗头雕，我跟你讲这个狗头雕里面有的种类非常多，它的不同的地方它们样子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黑头美洲鹫，这个字我往年都不读，我不会读，所以你看我们每年的读妥拉我没有读这一段，第一这个字太难了，我从来不读，我给那个特别能读的人。所以今年我就彻底把这动物查了，我把字念对，美洲鹫。这是什么？药鹰，药鹰哈。这是什么？雕鸮，这个字不会念。它呢在中文里翻译成鸵鸟，不是鸵鸟，它的中文它的英文是 horned owl， 就是雕鸮。这他们那个动物的柔美哈，你要把它给彰显出来，是神造的。夜鹰、东美角鸮、小型猫头鹰，哇这都是猫头鹰。不是，神造他们是各从其类，我觉得我要是不分不清的话我对不起神。鸮鸟、小鸮、小猫头鹰，这是那个查维基百科他们有那个中文哈，我是学他们的口音。这是猫头鹰，哎呦这个是正经的中东的猫头鹰，叫法老雕鸮猫头鹰。你知道这叫鸬鹚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加了一个鸟，鸬鹚，这是鱼鹰、海鸥。这个我最喜欢雪鸮，白的猫头鹰，它生在寒冷的地方，北极啊或者是北美冷的地方，因为它是雪地的，神给它的样子像雪一样。这个是正经的我们以色列的隐基底的鹈鹕，但是鹈鹕呢也是个鸟类的名字，但我不晓得为什么鹈鹕，它其实是沙漠猫头鹰哈 Desert owl。 这是我们隐基底的啊，这个绝了，带人，它是以色列国家鸟 ，very colorful， 带人，秃雕鸮。你要知道，它这一个种类里面，这一个猫头鹰种类里面，还有一个脸是那样的，叫角鸮。我之前看在台湾已经成为快绝种的哈，我就没有把它登上来，这图片有限。哎，这是爬类哈。我们再讲个爬物是怎么讲，这叫蛇衣，它叫石龙子蜥蜴，即或是它是这样没有人喜欢，但有人把它们当宠物的、哦、这尾巴是蓝色的。这是幼鼠，瘤尾手工，这手工它的种类叫瘤尾手工。这个叫龙子巨蜥，它有这个龙的鳍，这就是 Komodo Dragon 科摩多龙。 它是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蜥蜴种类，我们最近才听见，它生活在印尼的科摩多岛，长两三米，它有毒液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些动物，不要说它是可憎的，只有想说我把它拿来吃吃看，这个想法是可憎的。你吃了之后你也成为可憎的，人家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非常尊重神的创造动物，我每次看到动物之间互相的弱肉强食呢，他们是为了自己果腹，他们吃饱了之后，这个科摩多龙它可以活吞一整只羊，它活吞一整只羊之后一个月可以不再吃任何东西，它不会再做任何的杀戮。但是人的欲望有止息吗？人有没有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就安然想安然休息呢？还是你总是想一些坏事情，不断的要去欲望，要去杀戮，要想去占有？这些动物都在受到人的摧残。所以我在等野兽啊振兴的时刻来的。我不是爱动物保护协会，我也不是爱护环境，我就是从妥拉里面看到这些动物美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食物律它让我们看到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圣殿，你要知道什么是吃的，什么是不能吃的。关于这个爬物呢很有意思，如果你有翅膀，我们看一下圣经哈，这个讲到爬物我是非常有领受。第十一章的二十节那里，跟他第十一章四十一节结束。如果你是有翅膀的还用四个足在地上爬的，你不用翅膀飞的，你成为可憎的。如果你有翅膀，然后呢你有足有腿，但是你也充分的利用这个足跟腿在地上蹦蹦跳跳的，你还成为洁净的。就是那个身上有多足的，有好多足在地上爬的那个爬物，你是不洁净的。所以神有很细致的分类。那么他让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道理是什么？第四十一节，你要知道我们是被神从埃及所领出来的人，你不再是爬物。神给了你四条腿，你要蹦跳跟随神进入到第八天的循环当中。你为什么神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要做你们的神，把你从埃及领出来。前面提到爬物的条例，神给你翅膀你要飞翔，你是老鹰你就要飞翔，你不要在地上做火鸡。就是神给你一个什么程度，你要把它完全的彰显出来，它的功用，你不要自甘堕落，就这么简单。你是神的百姓，你是神的子民，你就活出神子民应该有的荣耀跟你所有的功用。你知道这些神造的动物，它每一个动物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功能，神给他们这些创造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你知道你看到这些动物，你只能说，我只能哈利路亚，我说神你太伟大，你的创造奇妙可畏，是我永远不能测透的。所以记住了，这个食物律是这样的哈。所以呢这个食物律是这样，我们讲到说哎，还好感谢主。所以你知道这个，这是我让你们看这个动物，谁说倒嚼反刍跟分蹄这两个缺一不可，缺一个它都称为不洁净的。分蹄，你想到我们的手是分的对吧，你知道你的手要是不分的话你怎么做？你知道分蹄它让你分辨，你有一个智慧跟聪明，你不要胡搅蛮缠。反刍，吃青草的你会反刍，你不断的吐出来再吃进去，这不是可憎的，可憎的是你囫囵吞枣。你要知道什么话语，就是你进入到你的口中的，我今天吃进去一个神的话语，你知道它是神的话语吗？你才要吃啊，它到底是不是洁净的，你要分辨是不是神的教导。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洁净的神的圣徒，你懂得分，你懂得不仅是分题，你也反刍。任何是献反火的事情，任何是自高自大的事情，任何是来自不是神的灵的事情，来自肉体的事情，到你这里他永远过不了你这一关，因为你是一个反刍分题的人，而且你可以拦阻那些妄献的事情。你要像那些勇敢的祭司，你不要怕得罪人，好好好，你去，让他跌倒在地狱里面。神要向你讨罪， 所以分题跟分除是非常非常棒，你要分别神的教导。所以什么犹太拉比他很有领受，我希望在今天我们可以应用在现在这个实际的发生的事情当中，这是我向主求的。你不要想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进到我们身体体内的一定要是洁净的，献给神的是按照他的要求洁净的，进到自己里面的，成为自己里面的，你要查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你的原创是神 ，made in God， 对吧？你可以随便让一个东西进来吗？一个药，一个疫苗打进来，你知道什么叫做 kosher？kosher 的现在 kosher， 你要印了这个 kosher， 你要有两个程序，第一个，这个东西进来你的体内。它一定是它的成分跟成它的成分跟材料必须是按照神的洁净的原则妥拉。第二，它的制作过程必须是洁净的过程。杀一只羊，宰一只牛，按照神的kosher的杀法，这样让它平安的、没有痛苦的死去，它不会在临死之前很痛苦，它身体就会有一种自卫的反应，发出一个毒素。进到我们体内的一定是kosher的。你要好好去想想，你让什么东西进来，进去的你以为就排出去的，如果它不排出去呢？你身体里面充满的，你嘴巴就出来的，你不要口出来的是污秽人的，在乎你吃的是什么。如果你吃的是洁净的，你嘴巴里面出来就是一个洁净的甜蜜的，但这是一个kosher的过程，对吧？所以在神的家里，在我们这个牛妥拉所建造的神的团队里，我们看见大家彼此一起成长。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吃进去这个洁净的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联络的合适。我们不是说一下子就很融合，会磕磕绊绊，但是最终你还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你有神的话语，因为你是洁净的，你要知道你的里面是什么，对吧？所以下面两个很重要的话题，稗子跟麦子，麦子跟稗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讲这个话题？其实到这里我也可以结束了，但这个下面这两个话题非常重要。如果这两个话题、这两个道理我们真的明白，你把前面的一起融合在一起，我相信我们今天确实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新季节的一个新门槛。我们可以往前跳一步。今天早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神的信息是很棒，但是有的时候会非常的落寞，很有点挫折。为什么呢？神的信息很棒，我们要如何进去？有个弟兄讲一句话，哎呦，这弟兄怎么讲的话就是神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一定有果效的，我一下子就被他鼓励起来了。所以我想为什么我很兴奋呢？因为这就是稗子跟麦子的理论，这就是麦子跟稗子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都很熟悉，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3章，我们都很熟悉哈，我们就念一半。就是这个麦子跟稗子哈，我去查了一下，真的有人懂得农业。他说现在我们开始收大麦，或者是五旬节之后收小麦，你现在收呢，就是说你之前的季节已经撒种了。所以主在讲这个比喻之先呢，他先讲撒种的比喻，才讲到这个麦子跟稗子。所以之前的季节呢，是你要开垦荒地，不要把种子撒在荆棘地里面的季节。所以你要开垦荒地，要一场大的征战。所以现在那个征战结束了，现在是你撒了种子在好土里，现在是长出你所期望的麦子。但是这个麦子跟稗子它一起被仇敌撒在这个麦田里，世界的里面，你就更别说教会了。他们在初期长的时候呢，麦子跟稗子是一样的，但我说这个稗子呢，其实在中东那边稗子是这个样子。因为在我们中国或者是我们这个地区呢，不太有，我们说的稗子可能不是这个，不是我们想象中，实际上是这个，它跟麦子很像的，你看哈。所以它在初期的时候呢，麦子跟稗子是很难分辨的，主也这么说啊。只等到它生长后期，长出 穗子开始有果子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农夫就说糟糕了，怎么有败子长出来了？因为它长出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败子说白了它是个杂草，它没有那个谷穗，没有果子，它一下子是黑的，然后它是瘪的，没有果子，它就是一个杂草。但是呢你看这个麦子呢，它是有谷粒的，颜色也不一样。但是最可怕就是说当它长到后期的时候呢，它会根子里面会出现一个毒液，它其实叫毒麦子，它会影响到它邻近的麦子的生长，而且它会跟这个麦子争夺水分，争夺养分和土壤。所以农夫最怕看见败子，所以他就想说之前农夫不太懂，就去拔那个败子，但是发现越拔越糟糕，因为你拔的时候要动土啊，动土了之后呢，败子会有更多的籽粒进到里面，结果会长更多败子出来，而且会把麦子长拔出来，因为麦子跟败子贴着长的。所以这个给我很大震撼，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要让自己心里面知道，我是神之子，我不是撒旦之子，我不是魔鬼的工具，我是被神亲自拣选的一粒麦子，我被撒在这个世界的田地里，我在这个世界的田地这一刻何尝是神的教会。魔鬼撒了败子进来，有的时候我真的手很痒，我要把那个败子薅出来，我每次要把败子薅出来的时候，这个训诲就临到你，不要拔坏事。我不明白，其实它有一定的农业的道理，进到我们的属灵的道理是说，最后神有这个主权，他要把麦子跟败子收割，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跟作恶的，什么叫做作恶的？就是不守妥拉真理的叫做作恶的，不要律法的 lawlessness。 所以呢，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就是焚烧，因为农业在处理败子的时候就是烧掉，它有毒啊，你要是牲畜跟人不小吃了，你会抽筋发抖，它有毒素出来，它就会感染你，然后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个时候一人麦子要在他们腹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做有耳可听的，主在讲到麦子的时候是 ear， 他这个穗子是 ear， 所以有耳可听的，只有麦子有耳朵，麦子没有，麦子没有骨穗，所以你有耳可听的你就应当听。但是有一个道理，就是说写这篇有那么一些人写这些信息，我跟他同感一灵，他就有个鼓励，他说如果你是麦子你不要担心，因为麦子很能跟麦子争夺的。我脑子就有一场戏出来，我们在耶稣的比喻里面看到主人跟农夫的对话，我告诉你，在那个田地里麦子之间有对话，败子之间有对话，麦子跟败子之间有对话，败子跟魔鬼之间有对话，我全都听到了。哪天我们排出戏出来你听听。所以麦子你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你就是不要被旁边的恶激动，你要被恶激动你就去了。你要知道麦子的根是比这个败子根要深的，而且它会至终它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它会吸收很多的养分，这是败子它抢不出抢不夺不去的。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谁，你要不要担心。有的时候我真的想要帮神做事，所以分别败子跟麦子有神的时间跟季节，谁去薅败子有神的主权，要做应该做的事情啊，哈利路亚，我不要做我不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好好的彼此之间稳固向下扎根。麦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你就不能结出籽粒来，一粒麦子如果落在地里死了，你会结出很多的籽粒来，这是神国的倍增原则。所以我希望所有人在谈倍增的祝福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比喻讲进去啊！这才是神国的倍增。你是不是一粒麦子死了？我们每个人有意象，民没有意象就要放肆，每一个他的团队他的教会都有一个意象跟使命，你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你为什么要跟着这位摩西要往前走，你为什么要跟着这群麦子一起往下扎根往前走，你为什么不在别的田里面， 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你一定要求问说，这里的一定要知道你来的这个团队教会里面的意向是什么，然后你的意向是什么，你的呼召跟意向跟这里合了，然后你在这里扎根死掉，然后长出国力来。如果你总是蜻蜓点水，在各个世界的地方游走，你永远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结果子的麦子，因为你不要死，你也不要扎根的话。所以我就看到说，这么多年愿意，不论你在哪里，不是你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我在讲世界的所有的属神的他的一个团体，如果你定下心来，我就是在这里，我看见很多人的生命在改变，他们的家庭在改变。你知道这个分别麦子跟稗子之后要打麦子，什么叫打麦子？拿个大簸箕，然后我爸跟我说的，你们这些孩子都根本就分不清楚五谷啊。我们那个小时候他就给我教育的，拿那大簸箕颠它，因为麦子是有重量的，它就会沉下去，那个糠坯就飘走了。所以一定要有风啊，在矿在那个空场上打麦子，这还不是打麦子，这是筛麦子，筛麦子，筛麦子。仇敌要像筛麦子一样把你们筛了，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对吧？所以这个筛完麦子之后，他要打麦子，那麦子麦穗，然后才能磨成面。你有经历过那个被神，你是麦子了，然后分别说你有经过打麦子的季节吗？你是有打别人的麦子吗？你不要打别人的麦，打自己，打自己，因为你要成为那个新面，要被神使用。所以我们要感谢所有那些帮我们自己打麦子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破碎，更加的结出籽粒，然后更加的结出新面，可以献给神的圣殿用。打麦子也很不一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知道那个基甸他躲在酒榨里打麦子，那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刚开始看不懂，后来知道酒榨里他不能打麦子，因为他没有风，他吹不走那糠坯，因为他是怕非利士人来欺负他。所以神的天使临到他，第一句话就什么，大能的勇士，那基甸都这样，基甸他被神带出那个大能勇士特质，他不在炸那个酒榨里打麦子，他出来不，他不是打麦子，他要开始打神的仇敌。所以神国倍增的法则，一粒麦子要结出倍增的食物。所以最后一个大主题非常重要，我们讲了这么多，你认为它是肉体的条例吗？到底谁软弱？谁一事无成？谁行不出来？是神的妥拉软弱，神的话语属肉体吗？还是你软弱我软弱，你属肉体我属肉体的？所以我把经文罗列出来，我觉得不需要多讲。你看没有，我们看神的话也不要断章取义，你要把保罗的话跟希伯来书作者的话读完。我跟你说实话，你读完罗马书再读完希伯来书，你就哈利路亚，神的妥拉话语太美了，永远没有过去。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啊，我们就在前约，在没有在这个妥拉之约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守住，那我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只有耶稣啊来了，赎出了我们在这个不能守妥拉这个事情上面的罪，让我们可以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把经文，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罗马书六章七节，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不法什么叫不法？不要神的妥拉，不要律法，什么都吃，什么都喝，什么都做，什么都献，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我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圣洁。所以你们肉体软弱，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不要再肉体软弱了。所以罗马书的，这是六章十九节，罗马书还有一个七章十二到十四节说，我们原晓得 律法妥拉是属乎灵的，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你一个属肉体的人，你怎么去守神的妥拉？它是属灵的，只有耶稣的灵浇灌你成为一个新人，你要进入他的超自然的循环里面，你才能去进到神的属灵的妥拉话语里面，跟他一起上升。你属乎肉体就卖给罪了，对吧？ 所以八章三四节罗马书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妥拉因为人的肉体，你不能守啊。什么叫做他有所不能行啊？是他也拿你没办法。什么叫做拿你没办法？因为你就是不能守啊。因为你不能守的话，你就犯罪，然后我就将你致死，就这么简单，有意思吗？就没意思。主来了，他让这件事情有一个翻转。律法有所不能行，是你们太软弱了。你知道吗？就不搭界。你是一个爬物，我是一个在天上飞的。我让你可以跟我一到一个境界一起飞，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天你看见你有双翅膀，神在罪里面将你放飞，让你得真自由，你一下子就飞到神的属灵的里面，你就可以守他的话语了，对吧？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你犯妥拉的那个罪状，所以我与主同定十字架，是我的罪跟我的罪体的罪状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神的妥拉话也钉在十字架上，是你死了，妥拉还在那边活着，是你的罪人死了，不是神的妥拉死了。所以呢，是律法，如果你死了然后在神的生命中又活出来了，那个是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妥拉的真义，他的公义圣洁美好，就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不再随从肉体。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灵在里面，你没有办法听妥拉，你有没有办法去守，你也没有办法活出来。那么一粒麦子如何死了，你要在这个话语里面得到他的真义哈。所以先前的条例因人的软弱无益废掉了。什么叫废掉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守约，所以我们跟神之间这个约就破掉了，是你破掉的，妥拉还在，是你破了，你把这个约破掉了。所以呢，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是没有办法在你这些属血气的人身上做事，因为你是属血肉的，你还没有圣灵。所以呢，但是这还不是绝望，引进了一个更美好的指望，就是让你可以在这个罪中得着一个救赎。也说啊，为了我们不能守妥拉之约的罪挂在木头上，他为我们复活是称义。所以每次说神的羔羊你配得，那个是从心里面生命出来的敬拜。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一粒麦子落在土地里死了，然后经历过他的救赎，经历过他把你的约完全的恢复的话，你知道你连敬拜的时候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你没有办法带领敬拜。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我们讲到妥拉话语只能在你所理解的范围，你可以讲得很好，但是没有生命。我跟神求的是我们要有这个生命，讲或许都可以讲得不错，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跟着上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有了更美好的指望，就是耶稣啊，我们就可以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约因着耶稣啊重新被恢复了。所以主那前约是有瑕疵，不是神的话语有瑕疵，是我们使这个约破掉了，是我们带来的瑕疵，不是神的话语有瑕疵，对吧？所以呢，就如果他没有，如果我们人没有瑕疵，你就不需要耶稣啊死一次为你做一个更新的约。这不是说这个约不好再做一个约，不是，是你不够好他再做一个你，是这么简单。然后呢，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所以这个话语是说他的百姓的，不是说神指责他的前约哈。你要读懂啊，有些人跟我讲，我就很着急，你没读圣经啊，我这一激动对方还生气了发怒了。不是我着急啊，话很清楚啊，如果是前约有瑕疵，那么主指责他的前约就可以了。神说主指责他的百姓啊，是你有问题，不是神的话有问题。日子将到，我与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 renew 啊，是更新的。如果你们离婚了再复婚，那个婚约是更新的，你们这个夫妻的本身没有改变，对吧？房子更新了约定，这个房子那个约是以前的，只不过更新了一样，对吧？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啊，我也不理他们。但是主来了，神的怒气都放在他的儿子身上，本来是冲你跟我发的，不是冲着神的话语发的。所以主又说，算了，你们被约的那些日子以后 我还是立这个约了，还是要更新这个约。这个约什么呢？内容不变，我没有将律法废除，我是直接放在你们心里面，因为有圣灵写在你们的心上。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谁也不再，你们谁也不用跟我讲，哎呀，你要信主啊，你要守神的话语啊。因为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似乎好像不需要讲非常复杂，神的话语就很明白。所以希伯来书，我觉得这几节话语很让我们，是不是神的话语归于无有了呢？没有，归于无有的是我们被约的罪，软弱的是我们肉体，有瑕疵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当我们五旬节神的圣灵降下来，在西乃山上第一个五旬节七七节，上次我们牧师有提，那一刻犹太人认为其实那个灵那个话语已经印在你心上，你因为被因为你造了金牛犊，那个刻在蓝宝石石板上的字飞掉了，他很难过，你们不要我我就走了，所以摩西才敢把石板打碎，他看这个字已经飞掉了，但那个话其实印在你心上。但是这都没用啊，只有等更美的指望耶稣要来，他用他的生命跟血倾倒，倾倒在十字架上。如果今天这样的一个麦子，耶稣要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将这个他自己成为一粒麦子，所以我们要跟随他做出熟的果子。所以在地上的七天当中，在主的妥拉中，我们要分别为圣。所以下面这个经文我们就更加明白了，这些饮食诸般洗濯的规矩不过是肉体的条例，是什么意思？是在地上做的，有一天你在地上一直反复做，直到有一天忽然就醒过来，你看见天上的样式，你就可以上到他那里去。如果你在地上反复做了一千遍，做了无数遍，你心没在，你总觉得这是一个宗教。我告诉你，到了神的教会，如果真是一个属神的教会，一个团体有意向的，它是天上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反衬。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应该属于的神的家，在那里扎根，要不你的根永远扎不到一个地方去，你永远结不出果子。你知道你在天国里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一定要把那个计划找出来。多少年多少年，不要再浪费自己的生命。其实你不会浪费别人的生命，你浪费的只有自己的生命。所有的麦子正在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每一个季节每一个季节他们在不断的结出果子。我告诉你，4月12号又是一个新的季节开始了，第二个月开始的。你上个月的果子结出来了吗？给他了吗？不要献以前的果子，我上个月献的果子已经献上了，我现在开始重新扎根，继续要献给他新的果子，不是吗？要不你真的等到末后啊。所以他就是我们的中保，他要完成我们被约的罪。然后这一话，这一句话才是说，所有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要得着妥拉中应许的永远的产业，所有的应许永远的产业祝福在妥拉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跟胆量。你我们如果不够喜乐，不够那个火，不够烈，不够旺，就是你不要想那该怎么办，你就是回到圣经里，就是进入他的话语真实。你不得着他的话语的开启跟启动，你就不要放过神，抓住他。嗯，没有别的方法。比如说给我按手，哇，火苗下来啊，浇个火没用。我觉得那个一时之间兴奋一下，然后你还要继续走路，对吧？你还要继续过这个日子。所以在跨入第八天之前呢，你要稳稳的逾越前七天的台阶。你就说你不能说我上到了第八天的台阶，你下面七节你就没有了，废除了吗？归于无有了吗？你看看你把下面七层台阶拿到之后，拿掉之后，你还能不能站在第八个台阶上？你还能不能上到第八天上？所以你知道这个都是一个积累，一个积累。你要在妥拉的训诲里分别为圣，要向他献上出熟的倍增果实。你知道这个幔子已裂开，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宝座前。但是你仍然知道这个是有步骤的。你知道以西结的千禧年圣殿里面它有什么？有没有人读到以西结千禧年圣殿里还有没有幔子？以西结书41章 二十三、二十四节，你们要翻一下。那我从来没注意哈。所以我们建圣殿的时候，牧师曾经想在圣所跟外院之间安个门，这就是以西结圣殿里面的门。你知道什么？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每扇分两扇，这两扇是折叠的，这边门也是折叠的，分两扇，这边门分两扇，那边门也分两扇。这是千禧年圣殿，圣所跟至圣所还有这个跟外院之间是门 double doors。 即或是幔子裂开，你还是要从耶稣的门过去，但是这个是双倍的门。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情景？你羡不羡慕？之后我们现在开始要学习在神的家里面该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田地里面，成为一个麦子。第八天说起来简单，进去不简单。但是因为今天早上有弟兄姐妹祷告已经给了我这个印证，我就放胆无惧地说，我们要进入神振兴的怎么样时刻， New Order， 神恢复他的秩序，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是恢复 Bereshit 他应该有的秩序。而且这个秩序这个时刻是一个超自然的循环，而且你要上到他那里去。这句话我一定要写上，不写上就糟糕了。因为上周我们唱天上有门开了，我感觉神说你要告诉他们上到我这里去。我就跟一些姐妹说这句话非常非常有分量，我说主你要先让我上去，我怎么能告诉人上去，我还要上去。昨天我这已经都写好了，我在做饭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上到他那里去，你要写上，要告诉他们，不在乎你是怎么样，你做不到是你的事情，但是我让你传讲的话你要传出去。我吓坏了，我就写上了。我们真的要上到他那里去。怎么个上到他那里去？上到那个宝座前看到异象吗？不只是这件事情，你就是遵循神的话语，进入到他话语的真意里面，跟你身边的一起埋在这里死了那些麦子一起啊。你一定要找到麦子啊，你不要找到败子。我一定要让你分辨败子跟麦子，你要听到那个败子跟魔鬼的对话，你要听到败子之间的对话，还有败子跟麦子说的一切作恶地道的话，你就一定会苏醒起来。我全听到了。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庄稼主人一切都看到了，你一定要跟那些愿意睡在神的意象跟使命中的麦子死掉，然后结出更多的果粒来，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现在我们是预言，但是也是来真的。和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哦主，一切荣耀归给你，你妥拉的声音响彻天下，无人可以阻挡。主，你为我们成为一道两道门，可以上到父那里去，可以脱离这个属地的属肉体的自然界的循环，让我们进到你的超自然循环里，让我们看到妥拉话语的真意。主，上个季节无论我们是死了还是怎么样，但是从这个新的季节开始，新的循环也开始了。我们定义要让我这粒麦子死在土里，因为这个死不是目的，我要为你结出更多的籽粒来，等到你收割的时候得着你的喜悦。主啊，坚定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合场的你的麦子，让他们不被恶激动，让他们定睛仰望你，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让他们不灰心不失望，让他们放胆，让他们无惧，让他们得着你妥拉话语里面的养分。主，他们每时每刻心思意念是跟着你连结在一起，因为你在那里。我们若与主真的复活了，我们就要思想上面的事情，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情。我们要顾弥赛亚耶稣的事情，不要顾自己的事情。我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一切的言论污秽毁谤记恨不解怨不饶恕， 批评论断，主啊，都在上个季节被你的宝血洗净，他已经致死死掉了，现在在我的里面是更新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宣告命令，有生命，圣洁的生命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要爆发出来。耶稣啊，谢谢你，今天不是一个结束，第八天是一个开始，直到那最终的你振兴的时刻来到，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啊哈马需要好的圣名祷告，阿门。